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们谢谢诗班的献诗，这很好听。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星期，星期五到星期天是什么日子？先到年会，先到年会。我想，那主题是什么？主题是什么？跨过街道，越过海洋。我想每一次想到先道年会呢，我们就会想到我们支持的先教士跟先教机构，特别是我们自己所派出去的先教士，想到李弘毅牧师真是跨过海洋，越过海洋到日本去，在那里把福音带给当地的中国人，大部分我想是国内来的。那要把福音传给一个从无神论或是多神论信仰的人，我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传过福音，传福音给别人的话容不容易？是不是你一传人家就信了？我们自己信的时候可能经过一年两年三年都不一定，有些人经过十年才信。那想到宣教士，我们也想到辛迪姐妹，她的工作就可能更困难了。她到菲律宾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什么回教的国家。我想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传福音的工作当中呢，有两类的人大概是最不容易传的。一个是什么？回教徒。回教徒因为他们事实上阿拉就是他们的真神，其他都是什么？都是 infidel， 都是不好的。那另一类的人是什么？佛教徒或是印度教徒。因为印度教徒呢事实上很多神，所以多一个耶稣呢也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呢可能也信耶稣，但是也信各式各样的神。那想到这里，我想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在两千年前历史上的第一位先教士，就是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不但是越过海洋，他是什么？越过天空，越过整个宇宙，来到地上，把福音要带给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他讲的福音就是说，神的国近了，这是一直我们这几次在思考的。那照常理来讲的话，犹太人应该比较容易相信耶稣，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在期盼一个什么弥赛亚的来到，期盼主的国度来到。那耶稣呢又是什么？又是弥赛亚，又是神的儿子，所以照道理其实犹太人应该比较容易相信耶稣才对。那其实如果你对福音书稍微熟悉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故事不是这样发展的。其实很多的犹太人都什么拒绝了耶稣，他觉得耶稣不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觉得耶稣所带来神的国度也不是他们所要的国度。那在这里呢就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神的国度已经到他们当中了，但是对他们来讲却仍然是一个奥秘，因为他们看不见也不明白。那我们呢，我想今天呢借着马可福音第四章，还有借着可能我们等一下会念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想我们来看三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神国的奥秘？到底什么是神国的奥秘？第二点，我们来看到底既然是奥秘的话，我们又怎么知道这是奥秘？神的奥秘，神的国度怎么临到我们生命当中？那第三点，我们来看到底我们人面对神的奥秘、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想稍微提一下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第四章的背景。耶稣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有三年半的时间来传道，那这时候呢已经是快两年的时间了。那犹太人早期对耶稣的支持、对耶稣的期盼呢也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宗教界的领袖就看耶稣呢就越看越不顺眼，他们觉得耶稣不是他们所期拜的弥赛亚，耶稣的国度也不是他们所要的。那其实呢，我请大家打开圣经，大家可以看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第三章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一点。 我想虽然我们不细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第二章提到说，当耶稣在医治瘫子的时候跟他讲说你的罪得赦了，哇，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大的健忘的话，怎么可以讲赦免人的罪。然后呢在第二章的十三到十七节，当耶稣在利未家坐席的时候呢，跟一些税吏、跟一些罪人在一起，哇，他们又觉得什么？ 这个人怎么可以跟罪人一同坐席呢？然后呢，在十八节又讲到什么？为什么约翰的门徒禁食？很多人都禁食，耶稣的门徒怎么样？不禁食，真是岂有此理哈！然后呢，在二章二十三节，甚至到第三章十六节，耶稣又换了他们安息日的规矩。耶稣在安息日治病，那他们就接着说：安息日怎么可以工作？怎么可以治病呢？所以第三章第六节讲说，法利赛人吃就要怎么样，一起商议要把耶稣怎么样除灭掉。那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的抵挡是很大的。然后呢，在第三章的二十二节，他们讲什么？耶稣赶鬼，他们说耶稣靠什么赶鬼？靠鬼王赶鬼。所以后来耶稣讲比喻给他们听，说你们这个道理是不通的。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们对耶稣真的是，至少从这里面看来，就是说觉得耶稣不是他们的弥赛亚，不是他们所要的国度。那所以呢，第四章的背景开始就是这样子。当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看到许多人的时候呢，其实耶稣知道说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什么来反对他的，要抓他的把柄，最好可以告到罗马政府那边去，就把耶稣除掉了。那当有些人是什么看热闹的，反正耶稣会行神迹奇事，大家就一起凑着看热闹嘛，很好玩。那耶稣也看到有些人可能是什么五分钟的热度，听了耶稣的道理很高兴，想要相信，一回家呢钱不光光光的。当然耶稣也看到有些人是有心人，他们想学习，虽然他们可能不见得懂得耶稣所讲的比喻，但是他们却渴慕神的国。那第四章第二讲到说，耶稣就用比喻来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那在这里我想稍微简单介绍，就是说用比喻呢，事实上就是很简单，用一些日常的生活讲出背后的大道理。那在耶稣的当时呢，特别是在加利利的地方呢，是什么样撒种，对不对？收割捕鱼。那这种比喻呢，对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种田也不捕鱼的可能就不通了，除了每章以外呢，大概可能很多人就没办法听了。所以可能耶稣如果在这时候讲，可能要什么用 iPad、 iPhone、 iPad， 用 YouTube、 用 Facebook 来跟你们讲，那你们大概就听得懂了。那所以呢，比喻的最有意思的就是说，比喻字面上的意思不是他所要传达的信息，而是他的信息藏在什么？藏在背后。因为他要借着这个比喻呢，讲出一些我们可能看不见的道理，或是更深的道理。所以通常比喻，如果讲比喻的人他不解比喻的话，那许多时候我们不会明白的。所以你就看到说门徒去找什么？找耶稣，说耶稣啊，你跟我们解释一下你在讲什么东西。那耶稣好像有点笑他们，说你看你连这个比喻都不懂，那其他比喻怎么办？所以比喻有不同程度的比喻，有些要功力比较高一点才能听得懂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耶稣讲比喻他有几个目的，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避免反对的人找他的把柄。因为讲神的国在当时牵扯到什么政治性，对不对？是不是耶稣要起来带领以色列人推翻罗马？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呢去告耶稣。那但是呢，耶稣事实上他的讲比喻的目的也是希望说，这些反对他的人呢，当在听到这些很简单的比喻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思考，他们可以去探查。耶稣目的是希望他们可以回转，他们可以悔改。当耶稣也借着比喻呢讲出神国的道理。那耶稣的许多比喻都是跟神国有关系的，特别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可福音第四章还有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神国来临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当耶稣的比喻也讲到什么神国末世最终要来临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对不对？十个童女的比喻，讲到说才干的比喻，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讲到绵羊跟公羊的比喻。那这些比喻是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借着马可福音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就是说为什么明明犹太人是期盼神的国度来到，耶稣也来到了，但是呢，神国的来到却成为他们的一个奥秘，因为他们看不懂。那同样的，我们也来思考神国的奥秘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我们懂了， 我们也觉得神国在我们当中。那所以呢，在看马可福音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往前翻好不好，翻到马太福音好不好，我们再来念两次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就是马可福音前面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要请大家从二十四节念到三十节，二十四念到三十节，来，我们一起来。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好，那我们再看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四十四到四十六，我们一起来念来。那请大家又回到马可福音第四章，又翻回马可福音第四章。那我们首先看到的马可福音第四章的开始是撒种的比喻。那在当时的犹太人一般认为说，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呢，是威力无比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的，大家都要接受。但是呢，从这个撒种的比喻，其实我们看出来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天国来到的时候呢，不强迫人接受，所以呢，在撒种比喻里面，有些田地有收成，有些没有收成，也就是说，有些人愿意接受，有些人也拒绝了。那这个我想大家自己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常碰到这样子，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说，哎，这个福音这么好，这么宝贝，我们就巴不得塞给人家，可是呢，有时候自己好像别人他们没有什么兴趣。我想回想我们自己信耶稣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子，人家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讲啊，我有空的时候再去，我有空的时候再去，这个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天国的来到其实好像没有像犹太人想的是威力无比的，是每一个人都要接受的。那犹太人的另外一个想法是，就是说当天国来到的时候呢，真的是轰轰烈烈的，非常荣耀的国度。但是我们从刚刚所念的芥菜种的比喻里面，你看到什么？神的国的开始却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运动，非常不起眼的运动。那事实上大家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什么？面笑的比喻，对不对？面笑的比喻里面讲到说，这个面笑就好像妇人把面笑放在那个面团里面，不起眼，根本看不出来，就后来怎么样？哇，钱团就花起来了。那所以呢，为什么神国的来到会是一个奥秘呢？因为实在是太不知道了，太微小了，所以呢，我们是忽略他，甚至看不起他。那对当时犹太人来讲，对我们来讲，天国的来到就是一个奥秘了，因为你看不到。那另外呢，耶稣事实上也提醒我们，你不要看他是这么微小的一个开始，这个芥菜种最后会长成什么？长成一棵树，连鸟都要飞过来。那这个面笑呢，到最后怎么样？钱团都会花起来的，也就是说神的国度要彰显在全世界宇宙当中。你不要因为看起来现在看起来好小，从人的角度，从表面看起来实在是太不为之道了，但是这样的比喻呢，却是跟我们的思想挑战。我们人喜欢凭眼见，但是神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信心。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神国的事情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很不起眼的事情，我们可能是只是一个祷告五分钟，或是呢我们打一个电话关怀别人， 或是呢我们有机会向别人介绍耶稣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很小没什么事情，但是记得在神国的事情里面一开始都是这样子，但是最后的果效呢可能是超乎你想象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虽然传福音啊做主工可能好像果效不大，但是要记得这个是天国的奥秘，这是神国的奥秘。那在第三方面呢，事实上犹太人也认为说当神国来到的时候呢，他是马上就来到的，所有的恶人要被铲除，所有的罪人都要被神审判。但是我们看到刚刚在马太福音所念稗子跟麦子的比喻里面，你就看到了稗子长，麦子怎么样也长，两个什么一起长，意思说不要把它拔出来，让它一起长。那事实上如果你看到撒网的比喻的话也是什么，撒网的比喻最后捞出来的时候呢，里面有好的也有什么坏的，好的坏的再把它分开。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天国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察觉了。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多邪恶，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到底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国度在哪里，讲难一点到底有没有神。那有时候呢好像恶人好像坏人都还比较顺利一点，对不对？我们这些好人，我们这些好人 Court, 我们这些好人义人好像都要受苦。那在这两个比喻呢，其实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国度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到就马上完全分开，神的国度在当中好的坏的一起成长。那其实呢耶稣事实上也是有一点警惕我们，很多的人可能觉得、啊、神的国好像看不到没什么，但是到时候你可能后悔来不及，耶稣讲说可能你要在外面哀哭切楚。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比喻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到底神的国度的奥秘是在哪里，我想把它总结一下，就犹太人所期望的那个超自然神的国度，那个轰轰烈烈伟大荣耀的国度，那个神弥赛亚一掌前万国就要流归神的国度，是上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并没有成就在这个地上。你看到一些样子，但是呢很多地方好像不太像，但是在这比喻里面却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神的国度的的确确来到我们当中了，而且是用一种隐藏的方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们的当中神来做工。我想你我会信主，会有美德教会，会有肉鸽教会，会有很多不同的教会，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神国度的见证。当然当时犹太人其实我想不愿意相信，那我想我不想你如果现在就跟别人传福音，你跟他讲说哎，神的国已经来了，你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会怎么想？他会想说哎呀，中国我知道，美国我也知道，哎，美国很强大对不对，中国也很强大，日本我也知道，很多国家我都知道，神的国在哪里，你指给我看。他一定跟你讲说你这个人大概教会去多了，所以脑筋有点坏掉了。那所以呢我想神国度的奥秘其实不单对当事人是一个挑战，对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挑战。那耶稣在这里事实上提醒我们，用这些比喻，神挑战我们的思想。其实神是很有意思的，神不但用比喻来挑战我们的思想，挑战我们的价值观，神也用神迹奇事挑战我们，看你怎么去看神迹奇事。神也用十字架的道理挑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懂我知道我的价值观是对的，但是借着比喻，借着神迹奇事，借着十字架的道理，神跟我们说你真的知道了吗？实际上提醒我们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到底知道了没有？那当听到这些神国奥秘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怎么知道？那这个我想是在第二点我想提到的，就神的国度怎么样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临到我们的教会当中。那如果你稍微注意一点的话，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刚所念的三个比喻里面讲神的国的代表 都用什么来代表？都用什么？种子，对不对？好，种子。好，那当用种子来代表神的国度呢？一方面表达什么？神的国度是有动力的，是有能力的，是会成长的。虽然你起初看起来没怎么样，但是最终呢，你会看到很大的差别。但是呢，种子代表神的国，在另一方面也知道神种子代表什么？神的道，神的话，对不对？这是在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所讲到的。也就是说，神的话、神的种子、神的道跟什么？跟神的国是分不开的。再讲白一点，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顺服，那神的国就临到我们的，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在神的话里面呢，神把他的旨意表明了，神也把他的救恩表明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神就在我们心中作王，那神的国度就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每一次指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愿你的国度什么降临，愿什么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也讲，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怎么样？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所以神的国度跟神的话是分不开的，跟神的旨意是分不开的。那当我们来看，就是说神的话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些什么描述的时候呢，我再请大家一起看一下好不好？第四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第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这边讲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然后到讲说，到最后是收割的时候。那你知道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是什么？那人却不晓得如何。如果你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讲到说从圣灵重生的是怎么样，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种子虽然小，但是它有生命力，它会成长，但是人却不知道它是怎么成长。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国是神的作为，人只能回应，其实人不能为神的国带出什么东西。很多的犹太人想用不同的方式，或甚至我们想用不同的方式说我们让神的国赶快来，其实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回应神国的彰显。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说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来完成他的国度。所以我们也知道在以赛亚书讲得很好，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情。也就是神借着他的话把他的国度带到我们的生命，带到我们的教会，带到这世界当中。其实我想这是很简单的，其实如果要讲的话，神怎么样造世界宇宙万物？神借着他的话，神借着他的灵创造宇宙万物。同样的，神也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灵带出他的国度。很简单的，同样的，神也借着他的话，他的灵要最后完成他国度的彰显。所以在这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它最后会长成大枝的，会有鸟来在上面的。然后呢，从撒种的比喻也看到什么？如果你真是愿意接受神的话，你最后结实会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话语的能力，我们经历神国度最主要是什么？我们在经历神话语的能力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国度的来临。但是这两个芥菜种跟撒种的比喻呢，事实上也暗示了一个比较麻烦的，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为什么？因为芥菜种是什么？很小，看起来不起眼，也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你想想看好了，我们可能有时候宁可花很多时间什么看电视、看新闻、看 internet、 看 YouTube， 对不对？我们会花很多时间读神的话，去梦想神的话，可能不见得啊。为什么？神的话好像很 boring， 好像很烦躁，然后呢又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事实上在这里芥菜种比喻提醒到我们一件事情，神的话有时候是不起眼的， 我们怎么去看神的话？那事实上另外一个在所谓撒种的比喻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不太好的现象是什么？神的话进不了我们的心中，如果进去的话也只在什么外围，对不对？表面，对不对？那如果再进去一点呢，糟糕，里面有很多东西，有很多荆棘。神的话可能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股票，跟我们的娱乐，全部都混在一起了。在这里我想神的话语，其实你仔细思考的话，跟神的国度，跟主耶稣基督来到有一个同样的特点是什么？他是很谦卑温柔的来到。神的话不强迫你，你不想接受的话呢，你可以不接受，你可以把它摆在一边。但是在这里却提醒我们，当我们这样对待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很大的麻烦。所以如果你仔细看耶稣，我们看一下，就是耶稣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呢，第四章的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讲。第四章的第三节说，你们听啊，你们听啊，对不对？这个你们听啊就怎么样，你们要好好仔细要注意的听。在台湾的平交道都有一个几个善，我不晓得在国内有没有，台湾的平交道都有什么停听什么看，对不对？为什么要停听看？你如果反正平交就把它开过去了，有没有关系？你开过去会，如果跑出来怎么样，你就没命了，对不对？当耶稣讲说听啊的时候，就是停听看。就我们刚唱的示范线是有一个地方，最好你是有一个地方去安静下来，你好好想神的话，好好去默想。你不是读快读就过去就算了，你要停听看，因为这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你如果很快把它读过去的话呢，你读是读了，但是却不明白。那我们再看第四章的第九节，耶稣怎么讲？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在这里其实大家都有耳朵，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那不是白讲了吗？有耳可听的就当听，谁没有耳朵？但是我们知道耳朵有两个，对不对？左边进去，右边怎么就出去了，对不对？所以有耳朵的人不一定会听的。然后呢，在第四章的二十四节，我们来看哈，四章二十四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因为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那在这里用什么粮器量给人，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什么？你如果用什么粮器去听神的话语，去对待神的话语，那神就怎么样，用什么样的粮器量给你，而且呢，神还怎么样，多给。所以这个天国的数学跟地上数学是不太一样的。那在这里事实上呢，我们其实从这些里面呢也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当人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不能结果子。我们从第撒种的比喻我们再来细看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可能要稍微用一点心的，就是说为什么神的果到我们当中，神的话到我们当中是这么有能力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却 miss 掉了，没有看到了，也不要。那我们看来第一种人，我们看第一种人，再大家看一下第四章，在第四章，第四章讲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那这种我们一般这是可能是一个人或是一个人的状况，我们曾讲说这个人的心是什么硬的，对不对？是因为是在路旁嘛，人家走路的地方所以很硬，所以种子根本进不去。那这样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你想看我们自己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好了，那是讲到神的事情，讲到属灵的事情，讲到永恒的事情，想都不要想，我现在忙都来不及了，我的功课都，我的作业都做不完了，我的工作每天忙，我还去想这个事情干什么？人生啊，我自己有一套理论，自己有一套哲学，我来这样做就可以了。那在这里面事实上看到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就是说当神的话本来是这么宝贝的到我们当中，可是我们是连看连想都不要。 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接到我们信耶稣了，那比较好一点。那信耶稣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其实我讲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不读经的话，不默想神的话，然后呢，如果我们听完神的话，马上就忘光光，等一下吃一可能就忘光了，那不要说下午还会想，这个礼拜还会想，你可能不会想了。那这个的话，你心中没有神的话，跟硬土事实上是差不多的，效果是一样的，可能你的态度、你的意念可能不是这样子，但是结果却是一样的。那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像第二种田地，听了神的道，我们就立刻接受了，高高兴兴的受洗了，可是呢，因为心里面没有根，一碰到信仰被人家嘲笑的时候，一旦碰到信仰硬要吃亏的时候呢，我们就后退了，我们就跌倒了。哎呀，听说信耶稣还要怎么样，人家打你右脸还要左脸给他打，人家叫你走一里路还要走两里路，哎呀，真是我才没有那么笨呢、啊！神怎么这么笨教出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但是呢，这种的信仰是什么？只有五分钟而已，一下就没了。那第三种呢，我想可能看到会更好一点，对不对？这第三种比第二种稍微更进步了，神的话也进去了，哎，他也怎么样，好像开始要有叶子长出来的，可是呢却没有结实。那为什么这样子？我们都知道荆棘太多了，我们整天所想的可能就是什么，哎呀，我要吃什么啊，我要穿什么啊，对不对？这今生很多的忧虑，其实特别是在今天，我想在美国，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工作压力真的是特别大，真的是很大。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想的就是这些事情。那可是有些人可能工作压力不大，学业压力也不大，但是他可能一天到晚都想发财，还要积财宝在地上，对不对？我们常讲说有钱人的话呢，讲话稍微大声一点，人家也看得起你。所以呢，我们可能一方面侍奉神，一方面什么侍奉马门，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私欲。我想现代人的写照是什么？忙忙忙，对不对？手机一叫，哎，我在这里怎么样，马上 Internet 一上，我们的生活很忙碌。神的话怎么会在我们心中扎根结实呢？把它放到我们心中已经很不错，已经很给神面子了。神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是摆在最下面的。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来看前面三种土地的话，虽然在程度上接受神的话也不一样，可是呢结果是一样的，没有结实，没有结实。那在这三个田地里面，事实上也表示了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我们看到撒旦的欺骗，我们看到世界的逼迫，我们看到今生的忧虑，我们看到我们肉体的情欲，三方面的夹攻好像把我们怎么样，这个人窒息了，神的话好像在我们心中长不出结实来。但是我们来看看第四个田地是怎么样。第四个田地照道理耶稣应该讲的多一点，对不对？可是耶稣讲很简单，好田地，所以呢怎么样，就开始结出果实来，有30倍、60倍、有100倍。所以耶稣可能没有讲，可能讲说，哦，你看这个好土呢也有根，因为土深，然后呢荆棘也不多，或是都没有，因为被剪辞了。也就是说神的话在他的里面呢，他不但听了，而且也把它放在他心中，也常常去默想，也愿意顺服神的话，那他这个人的生命就结出果子来。那其实你看这个一句话耶稣就带过去了，很简单。那事实上是很简单，有时候我们是把它想得太复杂了，因为我们忽略了什么？神话语的能力。神的话是有爆炸力的，神的话是有生命力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思考，不去研究，也不去梦想，所以我们就把它丢在一边了。那当然呢，我想其实我们是可以把神的话丢在一边的，神不会强迫你的。但是呢，其实耶稣在比喻里面也警告我们，他说如果你们怎么样，你们没有的话，连你们有的也要怎么样，要把你们夺去。那所以呢，当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没有兴趣，我们就要想说为什么。 当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不能持久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说为什么这样子。当神的话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上面摆在我们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说为什么神的话总是摆在最下面。因为我们如何听神的话，如何回应神的话，正是反映出我们内心的情况，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那很多人讲说夫妻之间有问题应该怎么样，多沟通，你要注意聆听对方在讲什么啊，对不对？那所以呢，那当然我想沟通聆听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其实你想想看好了，你夫妻在交往之前呢，一般来讲对方其实不要讲什么你都知道他在想什么，对不对？因为他是你的掌上明珠，是你的心上的。可是一结婚以后呢，就怎么样，降级了，他再也不是你的心上人了，没有心外人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他可能也不再是你的宝贝了。夫妻的问题是哪里出问题？当沟通是很重要，但是什么，心里面是很重要的。到底你的配偶在你的心中有多少分量？我们以前常讲说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夏天的什么冰淇淋，对不对？那是结婚之前的事情啦，结婚之后变什么？你是我冬天的冰淇淋，夏天的太阳，我看到你都赶快要逃，对不对？那这个是，所以呢，夫妻之间出问题其实是心里面的价值出问题的。你的配偶在你心中不再是第一位了，你有很多的事情，你的工作、你的小孩子、你的娱乐。同样的，当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没有反应的时候，我们要去想说为什么是这样子，我是不是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是不是神在我们心中已经不再是摆在第一位了。那这个我想耶稣也警告我们，我刚刚也讲了，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国度的经历不过，是因为什么？我们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我们也不好好去遵行神的话语。那再反过来讲，虽然耶稣是警告我们，但是耶稣也应许我们，如果你们用什么良器去听神的话的话呢，神也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而且还要更多。在国度里面，恩典总是胜过罪恶的，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看得出来。那所以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愿意对神的话有信心的回应的时候呢，神国度的平安、喜乐跟满足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经历的。当我们人生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想今天很高兴，就是借着这几个比喻，我跟大家分享了三点。第一点是讲到神国度的奥秘是什么，第二点讲到说到底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奥秘，第三点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这个奥秘。那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是主耶稣在2000年讲的。那如果你注意教会的历史，你注意先教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国度的扩展，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很多人都信耶稣了，包括我们，很多人都接受神国的邀请，进了神的国度。那所以当我们在想到我们先教年会的时候呢，想到我们传福音先教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但要讲的信息不但是神国已经来了，是神的国度怎么样快要再来了。耶稣所讲的那个荣耀的国度、轰轰烈烈的国度，事实上可能离我们很近的，至少2000年，对不对？2000年近。那有些时候我们说觉得说哎呀没有啊，对不对？表面上看起来都一样啊，除了基督徒比较多一点，教会比较多一点，我哪有看到什么神的国度，对不对？人照常吃喝嫁娶，我们照样工作生活，每个国家呢改朝换代，你看到什么神的国度来到？没有啊。耶稣也警告我们，挪亚的时代人是这样看，耶稣的时代人也是这样看，在他在的时候人也是这样看。但是呢，神今天把他的天国的奥秘、神国的奥秘告诉我们，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完全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知道神国的奥秘， 让我们有这个荣幸，也有这个责任，可以活出神国的主名。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不安的世界里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世界当中要为光为眼，给这个世人带来一线曙光，带来一线希望。那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个神国的奥秘、神国的信息、主耶稣的救恩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主、他们的救主。那这个星期五就是我们的先道年会了，我希望大家也真的是在这个礼拜当中好好预备你的心，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思想，准备接受主的话语，接受主的呼召，再一次把自己摆上为神的国度来努力。因为当你越经历神国度的时候呢，你就是越知道神国度真是一个宝贝，你会把所有的你都变卖了来追随耶稣基督。好像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好像人看到田里有一个宝贝，他就变卖他所有的，想要 得这块地。就好像一个人看见贵重的枝子，他就变卖所有，想要得到这个枝子。我希望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人，我们知道神国的宝贝，我们也经历神国的能力，同样的我们也把这个信息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愿神真是祝福我们每一个在他面前听他话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求你借着你的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主，你不但现在向我们说话，你下午向我们说话，你不但在礼拜天向我们说话，你也在礼拜一到礼拜六向我们说话。主，你每天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经历到你神话语的大能，你神话语的奇妙，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更深的认识，更深的了解。主，求你自己真是借着圣灵继续做工。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